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万峰呢，跟你呢一起研读72位教会历史的人物，踏入我们这个教会历史的2000年里头。现在呢，我们在公元19世纪的时间呢，18几几年的时候。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也是一位创立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教会，一个宗派的一个创办人。他的机构呢，在电台这边呢，经常会遇到有二手店呢，可以捐出物资啊，甚至可以听到呢，有些时候他们的乐队有响亮的铜管乐声。他不单是一个慈善机构的创办人，其实呢，他更有一个名堂，他是大将。哇，大将军厉害了吧？那他把教会呢变为了军队，把信徒变为了士兵。对了，他就是救世军的创办人，叫卜维廉 William Booth， 他是1829年到1912年的人。在1829年呢，他卜维廉呢，他在英国出生啊，他从小呢就对于福音呢很有负担，但是他那颗呢不安分的心呢，注定让他没有办法呢安稳地坐在传统教会的长椅上面。开始的时候呢，他因为对福音的热心呢，就成为了寻道会的牧师。他渴望到最黑暗、最肮脏的贫民窟里头布道，但是当时教会的体制已经固化了，成为了一道厚重的围墙。教友呢就说：“牧师啊，你安守本分吧，在舒适的礼拜堂里头就好好牧养我们。”但是卜维廉就是看到外面那些人，就是喜欢喝酒的、酗酒的、妓女的，都是无家可归的。他就跟他老婆说：“哎呀，这些才是我要找的人呢。”最终呢，在1861年的一次的年会上面，当教会呢再次要求卜维廉：“你不要在街头布道了，你好好回到常规的牧职吧。”卜维廉选择了辞职。他就走遍了伦敦当时最有名差的那个东伦敦啊，不再是一个受薪的牧师。他说：“我是一个福音的游击队员啊。”1865年呢，卜维廉就成立了一个叫东伦敦基督徒布道团。但是呢，有一天他就写报告的时候就说：“这个群体呢是一支志愿军。”他就改了名字啊，这个是一群救世军。这个名字改变呢，就重塑了整个组织的 DNA 啊。救世军的特色呢，跟当时的教会呢很不一样。首先是半军事化，就是教会里头没有牧师，但是呢有大将啊，有上教啊，有上尉啊，你有这个下士啊，有二等兵啊，那样没有传道人，只有军官；没有教友，只有士兵啊。这个就是第一个特色。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在这个视觉上面呢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呢没有十字架，有军旗，没有洗礼，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向这个旗去宣誓。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没有圣餐呢，就是因为当时那些人领圣餐的时候，他就担心了，哇，你一来圣餐喝一大杯酒，那我本来要你戒酒的，怎知你在圣餐就喝酒了，那所以呢就连圣餐也没有。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圣餐是每天与主的团契，真正的洗礼是圣灵的洗礼。所以这种纪律严明的架构呢，也让救世军呢可以很有效率的在贫民窟里头开展他的行动。但是新的东西当然引来很多的批评，很多的反对。救世军当时主流教会有人说你是宗教狂热，或者你是异端。 更加有些人说，你是军队啊，那我也成立一支军队反对你啊。所以呢，有一群人呢就成立了一个叫骨头军啊，就是呢 Skeleton Army， 就是呢有一群酒商啊，妓院老板呢、一些的黑社会呢组成的流氓集团。为什么？因为不喝酒，酒商怎么办？不嫖妓，妓院老板怎么办？还有黑社会，你抓了我的小弟，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冲进救世军的聚会，扔石头啊，就是殴打救世军的士兵啊，甚至呢把他们杀掉。当时卜维莲就说，如果我们被攻击，因为就是我们出动了魔鬼的巢穴，他就是透过这勇气感染了无数的基层的群众。人们在看见这些穿制服的人，就算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是在那里继续吹号啊，打鼓啊，铜管乐队嘛，传讲耶稣的爱。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生命力就流露出来了。那如果你有机会来香港的话呢，你会经常看到救世军的家品店、二手店啊，万峰也有时候呢在里头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便宜的货。那这个也是包含着卜维莲的神学观呢，他就觉得如果你对着一个肚子空空的人讲耶稣没有用，因为他听不见。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 3S 的哲学， Soup 就是面包跟汤，喂饱他们的肚子， soap 就是呢先给他们洗澡恢复他的尊严，然后最后才是 salvation 拯救，就是带领他们认识神。救世军不单是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开办很多救济院啊，寻人处，因为以前的人会走丢的哈，廉价旅馆啊，甚至环保工厂啊，这些都是关怀社群的群体。所以今天有长者中心、学校、二手商店，都是说神的爱是摸得着、吃得到的。所以今天万峰送上给你一首歌啊，《基督精兵前进》，就是我们有没有纪律的信仰，能够有这个纪律去做神给我们的救恩工程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士兵一样的团结呢？我们到底是把这个信仰当作我们周末的兴趣班，还是真的成为我们一生人每时每刻的三观，我们的呼召呢？所以希望我们呢，就是透过这个卜维莲这个的生命，我们看到当还有灵魂在黑暗当中，我必战斗；当还有人在饥饿流离，我必战斗；当还有一个失丧者，我必战斗到最后。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如果你说写诗歌呢，男性的作者写的最多的，我说不清楚， 女性的写的最多呢，我能说清楚。在十九世纪里头呢，有一位女性呢，一生写8000首圣诗啊。这个人很特别，相信你也听过。她就是出生不到6周的时候，已经因为医疗的问题导致双目失明。她就是圣诗皇后芬妮·科罗斯比了，1820年到1915年的人呢、啊。那在芬妮之前呢，教会唱的诗歌呢是非常严肃甚至神学沉重的。你会发现呢，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个查理斯·卫斯理啊，把从他赞美神赞美神到赞美我的主，这个从他到我的那个过程呢已经过了100年了。但是到了19世纪呢，这个整个氛围呢又在变化了，不再是呢我们要唱一篇论文出来啊，或者呢每个字呢都得带刺的啊，每个字都得带个小骨头，就是呢有这个神学背景啊，深奥的教义啊，隐藏了圣经经文呢，不是这样，不是一个唱出来的论文了，而是呢一个平民的革命。在19世纪呢，诗歌的创作人由教会的牧者啊，一些神学家啊，改为了慢慢变了芬妮·科罗斯比这样的平信徒、普通人，还有是女性身上呢。你想想，当年女人不能讲道呢，但是女人可以写诗歌啊，让她的创作呢能够引导信徒的情感呢、啊。所以呢，芬妮呢的作品呢，虽然呢是很丰富，但是他不是很重点讨论什么是末世论呢、预定论呢，他这个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就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了，就是神跟我建立了联系了。那这类型的诗歌呢，也叫福音诗歌。如果呢用现代的术语说来呢，这个是现代的流行音乐的生产线啊，因为呢他创作了一些的新的音乐的格式呢，是适合了他那个年代，也影响到今天的。其中一个是副歌，我们唱诗歌都得带个中间的那个副歌啊，每次重复重复又重复，让那些呢很普通的普通人呢，他一唱就说有福的确据，这个是我的诗歌，这个是我的故事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去唱。然后呢他唱的诗歌呢很轻快，很有节奏感呢、啊、就让我们呢感觉很好听，民谣啊那样的歌曲，就让我们呢感受到诗歌呢跟我们的关系，而不是那些平平淡淡的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每个音都一样的，它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气氛呢氛围不一样。然后呢他的歌曲呢很容易记得的，就好像今天的流行音乐嘛，你想想当年是没有广播、没有串流音乐、没有网络的年代，芬妮·科罗斯比的诗歌就是当年的金曲啊，在教会里头唱，在家里头唱，每个人都唱他的歌。芬妮·科罗斯比呢，在他人生他失明的嘛，他说了一句挺有趣的，他说啊，如果我有选择的机会，我还是选择失明，因为当我到达天堂的时候，我眼帘引出来的第一个景象，我重新看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我的救主。这个就是伟大的芬妮·科罗斯比，伟大的圣诗作者啊。不过呢，万峰想跟你说呢，芬妮·科罗斯比，我们很多人都只是说他在这个诗歌里头的贡献，我们很少说他其他方面的贡献。其实他也是盲人的特殊教育的先锋，他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核心就是要争取为盲人预备的教育经费。他用自己的成就来证明残疾人不应该被施舍的对象，而是同样可以对社会有贡献，同样对社会有影响力。还有他因为住在纽约嘛，在纽约市里头呢，他对于当地的移民呢、贫穷的人呢有很大的负担，他一直支持一些可以关怀贫穷被遗弃的人，就专门出入那些脏乱差的地点，就安慰那些新移民城中的平民。你就会发现芬妮·科罗斯比这个人不单是一个文人， 更加他把他的生命行动，他对社会公益的追求，他对社会改造的追求联系在一起。那为什么他写的歌不会很遥远呢？因为他就扎根生活嘛，简单来说，人民艺术家。那今天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会要唱的诗歌，对于社会还有没有影响力呢？我们的敬拜赞美的诗歌会不会太过我们基督教小圈子里头呢？只有基督徒才会唱的歌呢？还有，当流行音乐不断进化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诗歌是不是都是同样又同样的模式呢？一定是一首正歌，一个副歌，然后呢再唱一次正歌，然后副歌，然后过桥桥段，然后再到副歌，然后结束呢？我们有没有继续好像芬尼克罗斯比一样引领时代的文化呢？芬尼克罗斯比告诉我们，我们唱诗是我们跟神的连接，然后我们把我们跟神的连接也延伸开去，让街上的人也能够参与在这个天国的大诗班里头。更加，你写诗歌的人不是单单每天在这个电脑后面打打打打打打，或者手机上后面打字，不是只是说，更加要有行动，走出去唱出你所信的诗歌，然后行出你所唱的诗歌。
有福的确据耶稣说我，我尽的献唱出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功臣，有神灵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心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如果我们说了全球的基督教会历史呢，一定也得说说在当中呢，我们中国有份参与的部分呢，那但是不多，因为我们是看全球基督教史，所以呢，今天挑了第一位，他也不是中国人，但是呢，一听名字你就认识他了。他就是戴德生，1832年到1905年的人。那在19世纪的中叶呢，当这个大英帝国的鸦片呢跟军舰呢强行撞开中国的大门的时候，西方的宣教士也随之而来。但是当时的宣教却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大多数的宣教士都是停留在条约的规定的沿海的五口通商的城市。那简单来说，因为条约所限嘛，所以他们就不敢进入这个不可逾越的禁区。那戴德生 出生的环境就是这样，他十七岁重生的时候就立刻感受到神的那个呼召，让他得着中国。那他是什么年代的人呢？1832年到1905年。当时在戴德生十七岁的时候，当时的人看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战乱的、充满鸦片的东方帝国，但是戴德生看中国是每个月有100万人走进地狱的灵魂的荒野。你想，没有人信耶稣，就是每个月有人死的时候就走进地狱啊。他不想躲在通商口岸的租界里头享受西方的保护，他要进入内地。这个跟当时很多主流的差会认为的角度不一样。主流的差会认为你没有帮助之下进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就是自杀嘛。所以这个就是戴德生的独特性，他打破了当时沿海宣教的舒适圈，就开办了内地会的模式。同时呢，戴德生呢做了一个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决定，就是他脱下了西装，穿上了丝绸长袍，他剃掉了头发，就留起了清朝人的长鞭子。在当时的西方宣教士里头，这种行为呢就被觉得是自降身份，甚至有人觉得这个戴德生呢变成了怪物了。但是戴德生的角度不一样，他觉得中国跟其他的宣教地区不一样，其他的宣教地区大部分都是原始没有背景的宣教地区，但是中国拥有厚重悠久还有自傲的文化，所以他就知道他不能穿着英国的服饰来把福音带到中国，要先成为中国人，道成肉身才能赢得中国人。这个在地化，这个本色化是一个很大的尊重。如果宣教士一直不在那片的土地扎根，他就不会被看为本地的宗教。就算到今天，我们基督教也被人说是洋教，是外国人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不过外国节，有这样的误会。所以戴德生那种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到今天还是宣教士宝贵的功课。戴德生创办的内地会在历史上呢被称为一个信心的差会 Faith Mission。 它是当时呢跟其他教会很不一样，传统的教会呢都是有稳定的教会支持，有固定的募款的方法，但是戴德生规定内地会的宣教士不可以向其他人索取奉献，也不准在聚会里头传递奉献袋，他们只需要把这个需要告诉神，并单单仰望神的供应。当时呢，针对英国教会呢很严重的宗派之争呢，戴德生也决定他的内地会呢是跨宗派的，他不想把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寻道会这些标签带到中国，他只想把耶稣基督带到中国。他传福音的过程里头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他说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那怎样都给中国，如果神不供应，内地会明天就会解散。但是就是这种单纯的仰望，他吸引了无数渴望真理的年轻人。戴德生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领导者，他计划非常周详，而且规模庞大。他呼吁1000名的宣教士来华，当时在想，哈，1000个人怎么会当宣教士啊？我怎么能支持得起啊？但是就是这样呼吁啊，他就吸引了当时英国社会最出色的人才，其中最有名的一群叫剑桥七杰啊，有一些是贵族之后，有一些是板球健将，都是念剑桥大学的，他们放弃了在英国优厚的前程，随着宣教士的步伐来到了遥远还有危险，当时啊，现在很安全，当时遥远跟危险的中国。但是戴德生他的一生 其实也面对很大的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宣教士的一个挑战就是义和团，成为了内地会的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在义和团之乱里头呢，宣教士是被杀的对象，因为他们是老外，还有呢，他们可能呢，有些人觉得他们的治疗是挖别人的心呢，所以内地会在过程当中失去了58个宣教士，还有21个宣教士的子女，是历史上很惨重的损失。但是在这个庚子赔款里头，戴德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一分钱都不要。他说我们是为了爱而来中国的，生命既然已经都献给了中国，我们就不能再拿中国人的钱。这种不求报复的爱成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奇迹。今天我们也要想想，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遭受很大的挫败还有委屈的时候，我们只是追求别人补偿我们，还是寻求十字架的宽恕呢？很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影响力就是这样突出了出来。戴德生的家族更加透过他的生命感染了他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到今天，戴德生家族已经有五代人在大中华地区去宣教侍奉。戴德生、戴存仁、戴永勉、戴少增，还有现在戴继宗牧师，这个就是教会历史上面一个很罕见的家族的见证，就是可以被承传下去的生命。想想你今天能不能这样呢？假使我有千磅英镑，我全部给中国，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今天我们的课程呢要完结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分享，任何的体悟，欢迎你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chool@良友.net， 找我万峰就可以了，分享你任何的体会或者问我任何的问题。也许我们今天不会去偏远的山区去传教，我们也可能不会穿这个古装来讲福音啊，也不会剃头啊成为整个清朝人啊，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的生命里头有没有一块的内地我们不敢踏入的呢？是不是那个充满敌意的职场环境呢？是不是一个已经破裂了每天叫我不要信耶稣的家庭关系呢？还是我们心深处呢有一块被隐藏不愿意被真理照亮的角落呢？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戴德生进入我们生命的内地。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用蝉鸣，寸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神